当然嘛，
放在说是一种纯粹，就是说男人所能承担的责任，可是女人也说我也可以承担的，一样。所以甚至现在有些家庭已经是男主内女主外哦，有，现在台湾有很多这样的家庭，国外也有哈，大家觉得呢？所以有些的现在教会里面向我传道，我会碰到有些弟兄会有这种感觉哦，比如说啊要结婚的话，弟兄不敢娶比他学历高的姐妹，或者工作收入比他高的姐妹不敢哦，有弟兄不敢，真的哦，我碰到这样哦。那为什么会这样？但事实哈、哦，我们这个好、哦，我们用十分钟的时间分享哈、哦，然后我们待会休息一下就看第二章哈、哦，因为第一章谈到这个瓦斯体这个问题哈、哦，我才提出来这个思考啊、哦，因为事实上这种问题在教里面常常有人在谈，好、哦，甚至在家庭里面，所以现在哈、哦，越来越多哦，这个家庭的问题，以前不是没有家庭问题，只是女性被矮化。然后一味的忍受，要说顺服是比较好听，我是觉得是用的是忍受了。好，然后现在因为啊这个整个社会文化社会背景的不一样，跟女性受高等教育，好，然后整个社会风气开放以后，结果自然就产生冲突点。那产生冲突点什么？婚姻就出问题，对不对？所以你说平等，但是事实上真的是不平等，很多情况是真的不平等。有没有人要再分享一下比较类似？但现在渐渐有改变，哎，所以我说哈、哦，这个是整个文化背景。以前我们啊、中国人的一个观念就是啊、女人无才便是德，啊、哦，女性不能有受太高的教育，也不要太能干了，无才便是德，好、哦，这是我们中国的一种啊、哦，这个古训呢、啊。好，但是当然我们现在会觉得说这一句话不对，好、哦、不代表无才就是德，好、哦、应该是能够在他的这个角色里面哈、哦、能够啊这个啊这个尽到他的啊、哦、这个责任，好、哦、啊、哦、不代表他无才啊、哦、应该是这样啊、哦、事实上女人也有很多他的才能，甚至他的韧性，所以有时候女性的韧性比男性来得高。好，尤其哈、哦、这个母性哈、哦、的韧性很高的，我们再分享看看，在教会里面确实还是存在啊、哦。在教会是你传道的话，你的接受程度如何？指的环境里面，如果说你所在的教会是你传道，你会觉得说跟男传道，感觉上不是只有能够接受而已啊、哦，而是说，假设在选择跟比较下，你会觉得应该是男性传道来的比较好，还是女性传道来的比较好？对对，当我说你的整体来，你自己的认定啊，你的想法，同样你不是只能够接受啊，很多事情我们能够接受，但是你可以选择的时候，你要选择什么？所以基本上这个有它的背景存在，好、哦，所以有很多事情哈、哦，我刚刚要跟让大家去思考，有些事情好像又很不平等，但是又好像又不是这么一回事，有时候有它的背景，对不对？所以所谓平等与不平等，所谓这个公平不公平哈、哦、有时候还是要以整体的背景跟环境来大环境来看啊、哦、就像刚刚在说那个阿美族的母系社会，哎，那个时候真的对男性很不平等，哎，我了解他们的这个母系社会里面哈、哦、这个真的是男性啊、哦、没有保障，哎哎，不是没有尊严的，没有保障，哎，哎，你今天随时你工作不利哈、哦，哎，这个太太不要你，把你的东西收一收，哎，这个放在门前，你回来你看到你的包包在外面，你就知道说你要走路了，是这样哎，哦，那时候的男性在那种环境里面会觉得说，男性实在很不，好、哦、很不平等，一样啊。啊、哦，这个就这样，所以我想哈、哦，我要大家思考，其实有些观念里面哈、哦，我们有很多事情，有些不是平等跟不平等的问题哈、哦，有些我们考虑当时的环境跟背景，整个大环境跟背景。所以我刚有既然有提到这个女传道这个问题哈、哦，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排斥女传道，从圣经来看也没有排斥啊，好、哦，那事实上我们也不排斥女传道，可是我们现在传道人的工作的性质。不利于你传道， 是这样的原因呢？好、哦，如果今天以我来说哈、哦，其实我也不大赞同哈、哦，有女性传道在注目教会。为什么？因为以我们现在教会的文化背景来看，我们传道者哈、哦、做的工作哈、哦、什么都做啊。好、哦，那信徒找传道也不分时间的。好啦，那现在的整个大环境里面，整个社会的败坏，好、哦，社会治安的败坏，对你传道都是一个问题。好、哦，你今天说像台北教会是有人管理会堂啦，好、哦，像松山教会就没有啦。如果松山教会现在是女传道在注目的话，好、哦，好啦，可能有慕道者他会来找传道啊，白天都没有人在教会。他说我有事情要找传道，你敢开门吗？如果是你是女传道，你敢开门吗？不敢。哎，我有问题要找传道，你不敢开门。所以问题这个就是问题点啊、哦，很多是要考虑到我们的工作性质。所以我刚刚讲的像女传道的问题啊、哦，其实如果站在我的观点来看呢，我们不要讲教会了，我说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如果今天是以注目教会，我反对。所以我也不是说特别啊轻视女传道或怎么样，也不是说像我们现在那个陈传道哈、哦，他在注目教会，我好像对他就不大公平。即使是以工作性，我不大赞同他去注目，因为他有很多他的为难性。好、哦，那事实上我们也考量到一个安全问题嘛，我刚才讲的这个很现实的问题。好、哦，那信徒有时候有事情的话是在半夜、啊，你要不要去？在半夜啊，我曾经那个。这个清晨哈、哦，早上清晨大概3点多接到电话，有信徒发生事情，送到医院急诊室去，你要不要去？对啊，你当然要去啊。可是你传道的话，你又怎么办？哦，这些都是问题点啊、哦。所以以工作性质来看哈、哦，有一些不适当啊、哦。所以这个就是要考虑到他的背景，这个就不是所谓的公平不公平了、啊。哦，所以他刚才讲那个角色的问题哦，其实角色问题也有他的道理在，但是也不一定是绝对。好、哦，我们从圣经来看，像用夫妻来看哈、哦，夫妻他就是角色的问题。好、哦，所以人啊，这个男人跟女人有没有尊卑问题？有没有尊卑问题？我们应该从角色哈、哦、来看他的这个功能性，角色有不同功能嘛。太太有太太的功能，丈夫有丈夫的功能，所以保罗他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是丈夫的身体。好，那么头跟身体是角色不同，好、哦，功能也不同。那你要怎么界定所谓大跟小？没有办法界定哦。你要以头跟身体来界定大小不对，所以看你从什么角色来界定。所以圣经里面有没有用大小来看？没有，那是人，因为不同的社会环境把它做不同的区隔，不同的社会环境做不同的区隔啊。你看不同的社会环境里面哈、哦，如果说现在的社会环境很强调这个男性的这个地位的话，他就会很强调这个男性是头的权利的。其实头不是权利呢，头是什么？是责任呢，不是权利呢。那么身体呢？身体难道就没有责任吗？也有责任呢、啊，只是角色不一样。那么从功能性来看，身体比较重要还是头比较重要？对啊，它的重要程度不一样，重要的状况不大一样，重要的方面不大一样。所以我是如果用文化背景来看，配合当时的文化背景，就会被区隔掉。但是从圣经来看，圣经没有再强调这个。好，头是一种责任没有错，所以头要头痛啊，也就是说他要负责任嘛，很简单嘛。好、哦、好。从啊这个妻子的角色来看，妻子被造的时候是什么被造？是什么被造？妻子怎么被造？女人怎么被造？是不是从男人身上出来？从哪里出来？肋骨的功能做什么？保护心脏。好，肋骨能不能断？好，那肋骨的特性又是什么？你摸得到对不对？好、哦，摸得到对不对？好，你瘦一点的人也看得到排肋骨对不对？瘦一点的你自己看得到嘛，一根一根骨头啊对不对？胖当然看不到啊对不对？好、哦、好，看得到啊，但是它是在哪里？在身体里面呢、啊、它不是凸出来啊对不对？肋骨凸出来就怎么样？ 就受伤嘛。哦，所以肋骨的功能它在保护心脏，那么相对的它又不容一点点受伤害。好，对，那么如果以这样的角色来看，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以神创造的不同的角色跟功能，它相对的要受到更多的这个照顾跟保护，应该是这样。肋骨嘛，哦，不容受伤害嘛，所以它要受到更大的照顾跟保护。哦，所以如果一个人他肋骨受伤了，哎，肋骨受伤可不可以动手术？有没有人协议的？没有。啊，能不能动手术？不能动手术，没有错。好，哦，以后是不是有新的技术？我不知道。以目前来说是不能动手术，没当亏得，就要怎么样调整自然让它好。所以我要强调一个，肋骨是自然隐藏，这就是特性，它的功能性。但是自然隐藏不代表它不重要，它又是什么？很重要，在保护心脏。这样重不重要？重要。所以一个家庭里面角色不同，好，丈夫是头，妻子是身体，好，身体很重要，头没有身体不行的。好，那么这个身体要受到更好的照顾，所以保罗才说，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有舍己之爱。可是现在人做得到吗？做不到，做不到。要有舍己之爱，就把它当宝贝呢，好像宝贝捧在手上，当宝贝。安内利甘美拉动作工，这个很卑贱，不会嘛？所以就不是尊卑的问题了。其实我们看圣经哦，它很多圣经在看的问题哦，其实我们仔细看它的争议，都不是这样谈。哎，那么保罗哈，保罗他在以弗所书里面哈，哦，他谈说你们做丈夫的啊要怎么样，然后才谈到你们做妻子的。哎，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然后谈到做丈夫的要爱妻子。我们要了解这个保罗，他讲话很有艺术，因为在当时哈文化背景里面哈。以色列人他们也是犹太人，也是男尊女卑啊，好，哦，好。如果保罗直接就教训那些做丈夫，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怎么样？哎，现在弟兄哦，大家听了就火大了，会不会？会啊，心里不舒服啊。所以保罗先告诉说，你们做妻子要怎么样，然后才说做丈夫的要怎么样。哎，这就是说话的艺术啊。保罗要教训那个做父母的，他先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做儿女听从父母是理所当然嘛，要说孝顺父母这是理所当然嘛，对不对？然后他才说做父母的哈，不能惹儿女的气啊，因为很多做父母都怎么样，用情绪在教育啊，所以他要教训做父母的啊，但是他不能直接教训，他要先来说做儿女的要怎么样，好，哦，应当怎么样，然后才说做父母要怎么样。哦，好，再接下去，你看那《以弗所书》第五章哈，哦，第五章第六章了，这个真的是讲得很有技巧。保罗又说啊，你们做主人的，哎，做仆人的，好，哦，要怎么样？然后再来讲做主人的，啊，哦，事实上在那种那当时的环境里面哈，哎，这个主人跟仆人哈，哦，的身份差很多啊，所以很多主人很苛刻，对仆人很苛刻，所以他先教训做仆人的。那做仆人本来就要顺服主人，这是理所当然嘛，哦，这本来就是一种常理嘛。但是他目的是要教训后面那一段，所以你有所知那一段来读，你会觉得哎，保罗在讲很有趣哈，哦。事实上，我们看圣经里面哈，哦，真的有仔细来想哈，哦，你会觉得知道说哎，这一段主要讲什么。好，哦，所以啊，这个做妻子跟做丈夫其实是因为背景文化不同，好，哦，被看成这样子，其实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哈，没有绝对啊。但是呢，从圣经来看，本来就是一个角色跟功能，神给予不同的角色跟功能，然后要让它发挥它最大的功能，所以它本身是好的，好，但是人却把它曲解掉，好，问题就在这里了。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 第二章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次好吧，来一起来读一次哈。第二章哈，这事以后，亚哈水鲁王的愤怒之心，就想念瓦斯提和他所行的，并怎样降旨办他。于是王的侍臣对王说：“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可以派官在国中的各省招聚美貌的处女到苏三城的女院，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给他们当用的香品。王所喜爱的女子可以立为王后，代替瓦斯提。王以这事为美，就如此行。苏三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示美的孙子，雅尔的儿子。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内。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或名以斯特，因为他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他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王的谕旨传出，就召聚许多女子到苏三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以斯帖也被送入王宫，交付西该。西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急忙给他需用的香品，看他所当得的份，又派所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边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并且众女子立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六个月用末药油，用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水鲁王。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回，凡他所要的都必给他。晚上进去，次日回到女子第二院，交给掌管挥兵的太监沙甲，只为王喜爱他，再提名召他，就不再进去见王。莫迪改叔叔亚比孩的女儿，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挨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亚哈水鲁王第七年，就是提别月，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王眼前蒙恩宠，众处女更甚，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各省的租税，赵王的后裔大颁赏赐。第二次招聚处女的时候，读第二章哈，第二章就是这个国王后来哈接收这个臣仆的建议哈，要来选这个王后。第二章一开始说这事以后哈，事实上这个不是隔天哈，而是经过一段时间。 那一般查考哈，那这是在亚哈水鲁第七年的时候。那我们刚刚第一章里面哈所看的是他在位第三年的时候。好，那也许我们会觉得为什么经过这么久四年当中？好，那我们如果再翻这个历史的时候，会发现哦，其实这其中还有这四年当中有很多战争。好，这个波斯跟希腊哈之间战事连连。好，所以这期间哈，也许王哈他忙于这个战事，所以就拖了一段时间哈，然后才开始选立这个王后哈。那后来哈，这个王的愤怒止息啦。这个经过一段时间，当然之前因为这个酒喝酒，然后因为在那种场合里面哈做的决定哈所发的怒哈，那当然现在止息了，也就这个事情过了一段时间了。但人总是会有一些这个感情哈，也会有一种失恋哈，所以这个亚哈水鲁王哈，他就会想念这个瓦斯提，好，那也想到他所做的事，好，并且他后来怎么这样子办他，好，也就是说这个王哦，后来想到这个王后的时候哈，这可以说是一方面是想念他哈，因为他曾经爱他，那一方面哦，其实也是相当的恨呢，好，因为他违抗他的命令哈，所以不肯在他召见他的时候来面见哈，这个所有的朝中的这些大臣，对王来说是相当没面子的事情，好，所以他的心里可能哈也是相当的这个对这一件事也是相当的在意哈。那这些臣仆哈就向王建议说，不如我们为王来寻找美貌的处女。然后王可以派官哈，在国中各省召聚美貌的处女到苏珊城，啊，然后交给这个掌管女子的太监西盖哈，那王就照这样子做哈，就真的哈，就让这个官啊派官哈到各省去哈召聚这个美貌的女子来，那这个时候也就是以斯帖哈。他也是这个时候被送到王宫去，所以他召集很多的这个女子哈，以斯帖也在这个时候被送到王宫。那这个以斯帖哈，这里提到说是这个莫迪改的养女哈，莫迪改收她为女儿。事实上哈，这个以斯帖是莫迪改的堂妹。好，这个第七节有写哈，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好，因为他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他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事实上是他的堂妹，只是从小由他抚养长大，所以他把她收为女儿，收为女儿，把她当成好像自己的女儿一样，应该是这样子。那莫迪改也被送到这个宫中去。那比较特别的就是说第九节说，这个西该哈，就是这个掌管哈这个女子的太监，啊，这个西该哦，他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然后把他需用的香品和他当得的份，又分派给他当得的七个宫女来服侍他，让他搬到女院上好的房屋。好，这个西该哈特别喜悦哈，这个以斯帖哈。也许哈有特别的原因了哈，这个这些女子被送去哈，都要照规定哈，就要先洁净身体啊，十二个月，六个月用没药油，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那满的日期才进宫见这个亚哈水鲁王。好，所以不是进去就让王开始选，好，都有做这个。如果以现在来说哈，我想这个应该是保养哈，给他们特别的保养，让他们能够更美丽哈，应该是这样哈。现在又有很多那种那种专门做这个护肤保养的嘛哈，大概我想可能就学这种哈，学这个好，用香料、用香品、用什么东西哈来保养身体 好、哦，那这个古代就有，不是现在才有啊、哦。不过古代是要这个王公贵族才有了哈、哦。那现在你有钱就可以做了哈、哦。好，进去见王，要王看喜欢哈、哦，才能留下了哈、哦。那才能够立为王后哈、哦。那后来这个以斯帖哈、哦，他也是啊，照这个规定哦。那后来去见王，好、哦、那。在第十六节所以亚哈水鲁王第七年啊，十月啊，第七年哈，到第七年十月份的时候，啊，他这个以斯帖被引入宫中见王，那王就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王眼前就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斯提，王也因为以斯帖的缘故，给众首领和臣仆设摆大宴席。又厚免各省的租税，并赵王的后裔来大颁赏赐啊。这时候哈、哦，这个以斯帖哈、哦，他被王看中哈、哦，就是说被选立为王后。那王也因为他被选立王后来大大的庆祝哈、哦，又施以很多的这种福利哈、哦，给他的百姓哈、哦。那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哈、哦，这一段就记载。当啊第二次召聚处女的时候，莫迪改啊坐在朝门，以斯帖照着莫迪改所吩咐，没有把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以斯帖遵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当那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恼恨亚哈水鲁王，想要下手害他。莫迪改知道，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命啊，报告于王，就查这事，果然是死，就把恶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啊。第二章里面哈、啊，我们看到第二章哦、啊，这个王后啊，这个以斯帖被选立王后，那以斯帖被选立王后，应该有他的原因哈、啊。他除了美貌，啊，除了这个在众女子当中哈、啊，看起来比较出众以外哈、啊。其实应该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我们看这个第九节哈，第九节哈，西该喜悦以斯帖哈，就恩待他。哦，西该喜悦这个以斯帖。我们再看十五节，莫迪改属亚比孩的女儿，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哦，这个以斯帖哈、哦，其实他不是只有容貌出众。好、哦，他容貌出众当然是其中之一啊、哦，因为有他可能啊、哦，如果以当时他们在选这王后的条件来看，当然外形一定要漂亮，啊、哦，再就身材要好，这个是绝对的嘛，这无可厚非。所以啊、这个以斯帖确实哈、哦，应该她也是相当的漂亮，啊、哦，外形漂亮，好、哦，那身材应该也不错，也是在众人当中很出众。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她对人很好，所以这里特别说哈。哦看见以斯帖，凡看见以斯帖都喜悦他。好、哦，他在众女子当中也是受欢迎的啦。连这个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哈、哦，都喜悦他，而且恩待他。好、哦、啊，甚至呢，这个以斯帖有一个很特别的优点，就是说，莫迪改哈、哦、怎么吩咐他，他就怎么做，很顺服。好、哦，那么这个西该怎么？派定给他的以外哈，他别无所求。哦，西该怎么交代他，他就怎么遵守。啊、哦，可他在众人当中哦，就是一个很能够讨人喜欢，好、哦，很能够懂得这个顺服的一个人。好、哦，这个以斯帖啊、哦，所以他跟以前的王后比起来完全不一样。以前的王后，他仗着自己的美貌，啊、哦，他可能真的是比别人漂亮，然后仗着自己的美貌。 就他的那种气势就摆得比较高嘛，哈、哦，就比较傲气，那可能呢大家对别人讲话可能不屑一顾，哈、哦，可能那种很对人都很那种比较傲慢的那种态度，所以当然大家不喜欢他，啊、哦，会有这样的现象，所以连朝中的这些这些大臣，大家其实应该也都不喜欢他，哦，因为他可能常常对人就是以此计时。啊，以此气使的这种态度，所以让人感觉到啊，很不能够去接受他的那种哦，那一种啊，这个态度啊，那这个以斯帖他完全不同啊，所以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欢他，都喜悦他哈、哦，这个就是他能够被王选上的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啊、哦。那当然哈、哦，其实哈、哦。看起来好像这一些都是原因之一啦哈，但是我们看整段圣经来看哦，我在上个礼拜有特别提到，神在安排，哦，神在安排，哦，神在带领，哦，这个就是很奇妙。所以整件事迹的演变哈、哦，这个王后以斯帖如果按照当时哈、哦、的这个背景来看哦，其实他没有资格被选为王后，因为他是犹太人。好、哦，那么。一般他们当时在选这个王后，都是从各个这个邻国哈、哦，或者说朝中的这些贵族当中来选。啊、哦，以当时他们在选立这个王后，几乎都是这样。一般平民哈、哦，少有机会哈、哦，能够被选为王后。啊、哦，但是有可能在宫中成为这个妃嫔或者宫女，但是他不大可能被选为王后。可是这个以斯帖却能够被选为王哦，哦，这个都是神哈、哦、特别的一种带领哈、哦。那这个王哈、哦、选了这个以斯帖以后哈、哦，十七节哈、哦、说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在他在王眼前哈、哦、门宠爱比众处女更甚。好、哦，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斯提哈。哦，那王也因为以斯帖的缘故，就给众首领和臣仆摆设大宴席，又厚免各省的租税，并召王的后裔啊、哦、大颁赏赐啊、哦。这个表示王很喜悦，才会有这样的举动啊、哦。那十九节以后啊、哦，这是记载有两个守门的哈、哦、要害这个下手害王。那莫迪改哈、哦、知道这一件事，就告诉王后以斯帖啊、哦，让这个以斯帖能够。以莫迪改的名字哈、哦、来报告王，结果王就查这个事，果然是事实哈、哦，就把两个人挂在木头上。那这个事情就在王的面前写在历史上面哈、哦。所以整个事迹的安排很奇妙，怎么会刚好又被莫迪改听见呢？哦，哎，这个就是一种很奇妙的安排哈、哦。好，我们看讲义哈、哦，我列了两点哈、哦，神奇妙的显照了哈、哦。好，第一点哈、哦，不是人有什么才能。可以改变历史，我们看这个历史在改变哈、哦，王后被废，然后以斯帖被选立，这是人的能力吗？不是，好、哦，所以历史不是人可以改变的，好、哦，历史不是人可以改变，历史是神哈、哦、在掌握，好、哦，所以纵使现在以色列人他们是被掳在外邦的国度，啊、哦，这个时候他们是被掳的人呢，他们不是这个。波斯国的这个国民，他们是被掳来的。好、哦，那么他们可以改变历史吗？事实上，不是。那波斯王可以改变历史吗？也不是。是神哈、哦、在掌握这个历史，所以不是人有什么能力可以改变，没有办法，绝对没有办法。好、哦，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局势的一个变化，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感伤啦、啊、或者会发自内心有一种很感叹的那种感觉哈、哦、甚至会感觉很看到整个这个局势的变化，有时候我们也会会从内心有一些隐忧、哦、会觉得啊会怎么样啊、哦、事实上我是觉得这一些都不是很重要的。好、哦、我们在一个国家当中、哦、我们除了顺服国家的体制以外哈、哦、我们应该是为这个国家祷告。好，那么整个这个 这个啊局势的一个演变哈，好像人在那边变，事实上神哈在掌握，神在掌握。好，你人纵使你人再花再多的心思，好，再怎么去为了要争夺那种地位，神如果不允许，你就得不到，不可能的。哦，其实我们从我们中国的历史来看，也看得出来，不一定要全世界哈。我们看近代我们台湾的整个历史里面，你也看得出来。啊，如果大家不陌生的话啊，以前那个孙逸仙先生啊，后来中红嘛，对不对？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其实那时候就在培育接替人选。啊，当然我们不谈政治了，我们只是说举个例子啊，他是很被看好的人，所以那时候他当行政院长，他很被看好，以后都有可能来接续副总统或什么。那时候以那时候的情势，他是很被看好，但是很可惜他突然中风。好，所以等于是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如果他不中风，也许他就有可能。好，以当时的局势来看，大家都看好嘛，这个很明显的事情啊，因为当时的一个背景就这样。但是哈，如果不是神要赐给人，人再怎么样都不可能的。啊，我想在啊以前的时候哈，在这个几十年前，几十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台湾的一个政治环境里面，怎么看也不可能台湾人来当总统，都不可能了。好，那我现在不是说我们要谈从这里来谈什么政治，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世上很多事情都不是人可以控制。啊，神要怎么来改变历史，完全造就在神，不是人。人也许有某些影响力或者能力，但是呢，如果不是神允许的话，不可能这样变。所以历史不是人在创造，历史是神在掌握。啊，是神在掌握。我们看这个波斯王国，啊，波斯王国它虽然啊取代啊这个亚述国，然后成为很强盛的国家。好，那么啊，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被亚述掳去，啊，那整个过程里面其实也有神的作为。那波斯国后来也被灭了，啊，那这个整个过程都有神的作为。巴比伦、亚述他们啊灭了这个以色列国跟犹大，啊，然后把他们掳到啊他们国家去。其实这些都有当时神的一个旨意，啊，本来神的旨意就是让他们亡国。那么后来他们很强盛啊，巴比伦国当时很强盛的，亚述国也是很强盛的，可是他们却被波斯一个小国灭掉。那波斯把他们灭掉以后，人怎么想也想不到说一个外邦的王竟然能够啊这个颁布命令，然后啊打开国土库，全力支援以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安怎想嘛想未到，对不对？怎么可能这样做呢？哦，但是很奇妙，神就是感动他，所以在啊，这个以斯拉记哈，以斯拉记一开头打开哈，就是说神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神激动他的心。哦，箴言里面说，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啊，随意流转，就是这样啊。神要激动一个人的心，纵使这个人再硬心一样。神要感动他很简单，所以不管国家的啊这个政治环境如何，不管世界局势的演变如何，再怎么恶劣，如果不是神的允许，不可能成就。如果是神允许，也许神有他的奇妙作为，我们不得而知。哦，那么就是在一个啊让大家觉得很不可能传福音的地方，其实神要感动人的心也是有可能。制度是会变的嘛，好，哦，人为的国家制度是绝对会变的。我们说，比如说我们看现在的共产国家的制度，共产国家的制度，宗教不自由啊，它是反宗教啊。我们看大陆反宗教啊，很厉害啊，它现在允许的部分只是一个表象而已，不是真正在赞成宗教，这是一个假象啊。我去年哈，几次到越南去，那越南也是共产国家，它也是反宗教。他们几十年前，他们以宗教的这个人士哈，来达到他们独立的啊这个 啊目标，好、哦，所以他们从华国人手中独立起来。那独立以后，他就反宗教，所以他现在这个越南呢、啊，现在已经南北统一哈、哦，他现在就反宗教，因为他现在是共产制度，反宗教。那这样这种制度，如果以我们现在哈用制度来看，我们不可能去那边设立教会，没办法，因为他反宗教，他不允许啊这个外来的宗教在那里成立，甚至连他们自己本身的，如果不是以前存在的，他也不允许再成立。他就是这样，因为他很怕宗教的力量，宗教有相当的力量，他很怕，他以前就借助宗教的力量来达到他独立啊，他现在很怕，所以共产制度他是无神论，他反宗教他是唯物论。好，基本上就那从我们人从这个整个国家体制从政治环境来看，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哈、哦、事实上哈、哦、就像保罗他在圣经里面所说的，神的道不被捆绑。好，所以在任何环境里面，只要神允许，神的道是不被捆绑。虽然是环境很恶劣，但是神的道不被捆绑。也就是说，神哪一天要感动这个为政者来改变他的制度，要改就改了嘛。很快，神要激动人的心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好，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样的一个观念。好，因此我们不管在哪里，哦，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好，我们对国家哈，我们不必要用那种好像很激烈的方式来对抗啊这种制度。我们应该是用低调缓和的方式，好啊，用祷告的方式求神感动人的心。好，这个是比较适当的哈。第二点。在不同环境中，每个人寻求生存的方式不同。我为什么会提这一点哈？这个莫迪改特别交代以斯帖，不要让人知道你是犹太人。其实这个也是一种生存之道。啊，因为如果啊、马上显露身份的话，当时他甚至连进攻的机会都没有。好，那。有人说莫迪改是不是为了这样来寻求一官半职，我想不至于到这种程度了啊，不至于，应该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哈。那个啊、主要是对这个以斯帖的一个保护，哦，主要是对他的保护。他如果啊、让人知道他是犹太女子哈，可能在里面会受到很大的排挤，他在那里面可能就很不好过，哦，甚至呢。啊，不但被排挤，可能啊，既然入宫以后就会被怎么样？好、啊，这个也没有办法出宫，但是就等于是好像被软禁在宫中一样，可能会有很多这个不可预知的事情，也有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啊，所以莫迪改会特别这样交代呢，其实他这个也是一种这个生存的方式。啊，那我想我们在不同环境里面哈，我们也要有寻求生存的不同的方式。啊，只是说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不要忘记了哦，我们要寻求神。好，人都会有你不同的生存模式，人会有，人有他的韧性在。哦，所以你面对环境不断的变化，你面对不同环境，你就有办法去生存。这个就是神赐给人的一种啊，这个很自然生存的能力。好，那每个人不一样。好，所以啊。你如果有一天你必须要在一个很啊、没有人的地方，你还是可以活过来。好、哦，这个人有一种韧性，因为你会想象说，我如果有一天在那种地方，我可能活不下来。但是当你面对那个环境，你可能就活得下来。好、哦，可是呢，啊，我们基督徒要了解，我们有神，好、哦，有神在带领，所以你不管在哪个地方，一定不要忘记好、哦、去寻求神。那没有绝对。啊、哦，这个用什么方式来生存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啊、哦，就好像我们很多人常在谈的所谓的移民对不对？移民对不对？啊，对不对？移民对不对？不对，哎，那你对那些移民的，你会认为对不对？对那移民的人，你会告诉他好还是不好？ 人常常出的毛病是在于，我先决定一件事情，我才向神祷告。好，好像说，我支票开好了，拿给神盖个章，这不对嘛？哦，你这个等一下要神帮你背书啊，这不对啊。哦，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是说，我还没有决定一件事情，我要先去寻求神，然后从我个人的种种条件去寻求神。好，这个看神的旨意，哦，去了解，哦，你一方面去了解，一方面看神的旨意，哦，不是你做了决定，我一定要去了，我才向神祷告，哦，这个都不对，哦，所以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就算你出去了，不管到哪一个国家去，哦，你还是不忘去寻求神。我们看圣经里面，哦，这个亚伯兰跟以撒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哦，他们当时都是过着迁移帐篷的生活，然后每要到一个地方去，他们一定向神祷告才去，遇到了什么事情他们先向神祷告，神允许他们去哪里他们才去。好，那么去了之后第一件事情做什么？筑坛献祭，记得吗？好，我们看创世纪里面记载都这样，第一件事情先筑坛献祭。好，这个创世纪26章就记载这个以撒，好，他到哪里去就先筑坛献祭，然后什么再来呢？支搭帐篷。好，所以筑坛献祭是排在最前面，也就是说寻求神，好，这个拜神是摆在最前面。哦，你不管到哪里去，你都要拜神，你都要寻求神，纵使没有教会的地方一样，还是要寻求神啊。所以世上没有教会的地方，你怎么寻求神？问题就来了。所以我刚提特别提到亚伯兰跟以撒，哦，他不管到哪一个地方先筑坛献祭，要献祭一定要筑坛嘛，对不对？你不筑坛你怎么献祭？好，哦，你要寻求神，你要献祭嘛。好，你今天到哪个地方你要拜神，你要怎么拜神？所以我刚提到这个问题，哦，你就是要把这个拜神摆在第一，也就是说不管我到哪里去，我的目标就是把我的家成为祭坛。好，把我的家成为祭坛，那你这个家在那里就是什么？让众人来寻求神的地方了。如果你有这样的心，哦，不管到哪个地方神都会带领。我们以前有一个老传道，现在已经退休了，他一生当中，哦，可以说是常常在搬家啊。他搬家的目的是怎么样你知道吗？这边没有教会，我搬家去，然后他以他的家开始传福音，他的家就是拜神的地方，开始向这个地方的人传福音，然后开始有人来信了。那信主有人信了以后，到一个程度就成立教会。那成立教会，哎，他继续待在那里一段时间，当这个教会觉得哎可以了，稳固了，好，他又搬家。又到一个没有人性的地方，又开始以他的家就是祭坛，他就在那里又筑坛献祭，然后又开始又有人来信。好，那信的人越来越多，哎，又成立教会。那他又住一段时间，这个教会他觉得哎可以了，他可以走了，因为已经可以放手了，他又搬到一个地方去。这个老传道很受人尊重，现在还在，谁不要讲了？现在还在哈，你们不一定认识了。好，现在还在啊。那啊，在台湾，好啊。所以他以前就是这样，一直的搬地方。好，当然他没有搬到国外，但是他搬很多个不同的地方，然后那些他搬过去的地方都成立教会。几间我不知道，我没有算。啊，哪几间教会哦？很多教会啦， 我也不大清楚是哪几间，好，而我知道他的状况就是这样，哦，那已经很久了哈，哎，现在年纪也大了哈，啊，现在啊，可能也没办法这样到处跑了，好，不过感谢主哈，那他就是这样一个模范，所以啊，很多人很想念他，好，因为他就是这样的目标，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今天哈，在谈到这个所谓的移民哈，其实我们也应该有这种观念，你不管到哪里去，你的一个目标。我到那边去，我觉得那个环境很适合我去那边发展，好，没有关系。那你真的要你向神祷告，你决定要去以后，好，那你哦，你向神祷告，你觉得神啊，哦，在带领你做的决定，然后你要去了。那你去到那边，你就要有一个目标，我要把我的家成为祭坛，这个就是筑坛献祭嘛，哦，要懂得筑坛。好，那事实上我们今天在台湾也是一样啊。我们的家就是家庭祭坛了，要懂得筑坛，那你的家庭就能够啊，有神同在，哦，神在带领你的家，哦，就是这样，哎，好，好，我们这两章有没有问题？很多价值观都一样，现在很多流行哈，哦，像常常有人问我这个，比如说染头发啦，啊，哦，那现在有什么穿耳洞啦，啊，穿耳洞女性早就有，但是男性现在穿耳洞的也有，啊，哦，不是只有穿耳洞啊，身体很多地方都打洞啦，啊，哦，那这一种问题哦，在教育里面这是一种潮流，啊，哦，一种潮流，一种流行，啊，哦，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把什么流行当作是美。现在在流行这个，你不流行了，你太逊了，是不是？好，你这个你也不理，你也没有流行，那你未免太逊了，就变成这样啊，哦。所以很多是流行。哦，那今天就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去判断，流行不一定是美，很多事情不是对与错的问题。你说染头发可不可以？染头发可不可以？啊？所以问题就在这里哦。好，哦，很多事情不是可跟不可的问题，好，哦，你要先了解哈，哦，整个潮流跟一个文化。好，今天有些事情是不可以的，有些事情是没有所谓可不可的，啊，哦，比如说在身体很多地方打洞可不可以，或者这个刺青可不可以？如果从声音来看不可以，啊，哦，这个是有，啊，哦，这个是旧约律法里面有记载啊，哦，那。染头发跟这个两个又不大一样啊，可不可以？有些人说可以，有些人不可以。好，如果你是在50年代的人，不是只有染头发不可以啊，不是穿牛仔裤，你连烫头发都不行。为什么？因为那个时代的人没有人在烫头发，烫头发的人都是什么人？人家菜店找我，懂不懂？对，就是那种风化场所的人才在烫头发啊，所以哪一个人烫头发，就是这个人就是在风化场所工作的人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哈，哦，基督徒能不能烫头发不行啊，教会里面规定啊，信徒不能烫头发，姐妹不能烫头发。那个时候啊，所以你如果你们已经好几代的信仰哈，哦，你们家以前的阿嬷哈，哦，那时候就信主哈，哦，你们回去问问看，那时候教会是不是说不能烫头发？就这样啊。但是现在你如果听到说不能烫头发，你会觉得哎，那不是很可笑吗？教会哪能规定这样？因为那时候有那时候的背景啊，对不对？所以那时候的教会的传道长，他不得不这样来指导信徒。那现在你这样指导，谁听你啊？哎，这么老杰团都大电打电工，别再当头啊！哎，那两米多的费用，大概没戏啊！而且团都是工伤，对不对？这个有他的背景，对不对？那同样的，南华的问题，哦，南华也是一种流行。好啊，流行我刚刚讲不是对跟错的问题。如果今天在教会里面大家都没有人染头发，你突然染一头不一样的头发来教，是不是很奇怪？会不会感觉很奇怪？所以如果你觉得说我在团体当中觉得很奇怪，你可能就要考量可不可以，好不好，哦，所以我们先不要谈可不可以，我们先讲这样好不好，哦，这样好不好。好，现在在流行什么服装？低腰的裤子，然后这个高腰的衣服，结果露出什么？对呀，啊，高那个叫什么称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中空的衣服这边露出来哈，然后低腰的裤子，然后还内裤还露出来， 现在在流行那个啊，对啊，日本早就流行过，现在台湾在流行哦，有啊，很多人都开始穿上低腰的裤子啊，只是还比较少看到那么大胆的人，好、哦，这个穿的那个样子，可能夏天到了，可能就会渐渐看到了啊、哦。那这个你说好不好？当然啦、啊，你现在会说不好啊，啊，如果满街都这样穿的话，你会觉得好不好？所以很多事情哈、哦，没有一个绝对。好、哦，没有一个绝对。我现在讲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价值观念。好、哦，价值观念里面我们要看就是说这样健不健康。好、哦，再来就是说这样就叫做美吗？流行就是美吗？不垫着。好、哦，再来你要看这个什么叫做美。好、哦，这个审美观你要有一个正确的审美观。好、哦，那我们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念。好、哦，再来就是要从健康的角度来看。所以刚刚如果我们谈染头发的话，其实从医学健康的角度来看，染头发不好。哎、欸，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哦，那个我们的头发哈、哦，中空的呢，我们的头发空心的呢。那你头发你剪完了，然后你又去染，然后头发我们那个头发那个毛囊哈、哦，那个毛囊又会吃，又是一种会，它又有会滋养你的头皮，所以染过头发，你的头发会死掉。欸、头发有生命的，头发是活的哦。你染头发，你的头发会死掉。你就算你再染回来，好、哦，你的头发会变成什么样？发质就不好，黑的是发性死掉。哎、欸，安尼哦，再来从健康的角度，不是只有这个问题，会伤头皮，会伤视神经。好、哦，哎、欸，变作啥？颜面神经麻痹。严重的哦，我讲的是严重的，好、哦，不是每一个人染都会这样啦啊、哦！你不要那么怕啊、哦，会有这个后遗症，因为那个染剂对身体不好，哦，是有这样的一个考量，所以现在就不在于说好哎、欸、可不可了，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从几个角度，美从这个美的观念，正确的美的观念来看，从一个价值观念来看，好、哦，那再来就是从健康的角度来看，那我们可以自己去分辨。好、哦，所以我在台上哈、哦，其实我都不讲这个，没有用啊。讲归讲，听归听哈、哦。啊，传道说不能染头啊，不代表信徒每个都不会去染头啊。好、哦，那我也不能这样讲啊。为什么？因为圣经没有说不能染头啊。好、哦，那年纪大了，头发白了，还是很多人在染头啊。年轻人会说啊，白头发都可以染，染成黑头，我们为什么不能染成别的颜色呢？好、哦，其实白头发染成黑头发，其实也不好。好，因为我刚刚讲染剂哈、哦，那个染剂会伤，会有碍身体健康，所以本身其实就是不好。好、哦，有很多信徒叫我去染头发，因为我头发白了、啊，我说我不会染头发。哎，啊、哦，感谢主啊，好，这我没有染啊，我本来就白的、啊。谢谢。我们今天是第三章哈、哦，是第三章。我们先一起哈、哦，来把第三章读一次哈。第三章哈、哦，《以斯帖记》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哈、哦，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来预备开始。这事以后，亚哈水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高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在朝门的臣仆问莫迪改说，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莫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因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大人。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胸。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 就要灭绝亚哈水鲁王，通过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亚哈水鲁王十二年正月，就是尼散月，人在哈曼面前按日夜烈夜至普前，就是至谦，要定何月何日为吉，则定了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哈曼对亚哈水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各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王若以为美，请下诏，我就捐一万他连的银子，交给掌管国币的人，纳入王的府库。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对哈曼说，这银子能赐给你，这名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待他们。正月十三日，就招了王的书记来，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奉亚哈水鲁王的名写旨意，传以总督和各省的省长，并各族的首领，又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异族传到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十二夜，就是亚达月十三日，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两物猎物，抄录这旨意，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他们预备等候那日。异族奉命，奉王命急忙起行，旨意也传遍苏三城。王同哈曼坐下饮酒，苏三城的民却都慌乱。我们刚读第三章哈，第三章开始就进入所谓的这个灭族的这一件阴谋哈，可以说是一种阴谋。这个阴谋就是从哈曼开始。好，那整个以斯帖记的事迹的演变哈，事实上也有它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啊哈。这个这件事情的演变哦，在背后好像就好像一个故事在导演哈，这个导演当然好像是神哈，让整个故事的演变好，所以我们第三章以后我们这样越看会觉得这个以斯帖记哦，真的它的演变过程，很多事情好像很凑巧哈，那事实上应该算是神的旨意了哈，应该算是神哈他的工作。那第三章是阴谋的开始啊，所以说这个亚哈水鲁王哈，他开始这个重用所谓的哈曼啊这一个人，让他高升啊，让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所有的臣宰。那这个哈曼被升官，其实被升官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中哈，这个都是很平常的事情了哈。但是对个人来说哈，高升人高升之后总是有不同的心态。那这个哈曼哈，他也是一样，他高升了以后哈，这个他有一种心态，要大家跪拜他，啊，要大家跪拜他哈。那这个哈曼哈被高升啊，他应该算是已经升到哈几乎像是宰相的这个职位了啦哈，啊，所以他的爵位高升哈。这个以他同超过他同事的一切臣宰，也这个所有的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要跪拜哈曼哦，等于是说除了王以外哦，几乎都这样子哈，也是王这样吩咐，但是只有一个人就是莫迪改，他不跪不拜。那这个莫迪改他不跪不拜哈，圣经里面只说他不跪不拜，然后向人告。表明说他是犹大人，我想这个应该是很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他不跪不拜，大家会问原因呢，你为什么唯独你不跪不拜？ 到底是什么原因你不跪不拜。好，对于一般人来说，跪拜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好，但是呢，对这个莫迪来说，他因为他是犹大人，所以犹大人这个在律法上的规定哦很明显，啊，所以他当然不跪不拜哈，让其他人知道说我就是犹大人哈。第四节哈，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有时候哈，我们面对一件事情啊，往往不是只有这一件事情的本身，好，每天都会让我们因为这一件事情而对我们产生一些信心的动摇，好，比如说迷惑的事情也好啦，或者潮流的冲击也好，有时候就像这个莫迪改所遭遇的，他不跪不拜，那是他个人的想法，也是他个人的信仰跟他个人的这个意思。好，那众人都跪，他就不跪不拜啊，这是他的立场，也是他的原则啊。可是呢，第四节说，他们天天劝他，那这些人劝他如果从正面来看哦，是好意。为什么是好意？第三节说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因为这是王的命令，所以违背王的命令当然不好啊，怎么可以违背王的命令？所以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哦，这些人的劝他是好意，所以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天天劝他。好，从如果从正面来看，这些人好像是为这个莫迪改好，劝他说你不要这样，好，因为你这样是违背王的命令，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他好，但事实上哈，对莫迪改来说是一项什么极大的这个冲击，是一种诱惑啊，极大的冲击啊，哦，这很大的冲击哦，天天劝他，天天叫他哦你不能，你不要这样，这违背王的命令哦，这个后果不好了，怎么样？那天天劝他，嘿，那我们人都是这样哦，当你本来你有什么立场，可是当有人跟你讲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受人的话影响，来左右你的原本的决定跟你的想法，好，这是一定会的，好，所以人都会受影响哈。那这个莫迪改当时就天天人天天劝他哦，那这个影响当然相当大了哈。那我们看我们现在哈最近社会的潮流哈，我记得我上一次也提过啊，这个乐透，我想哈，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很清楚。乐透不好啊，因为赌博性嘛，这个从真理的角度来看不好啊。可是呢，有时候天天都有人会跟，你怎么不签呢？我上一次签，这个虽然中了小奖，也好几千块、几万块呢。可能天天有人会跟你讲。那这个时候你每天听的话题，每天听的都是这些信息，所以你看我们台湾这个乐透为什么炒这么热？其实这个媒体有很大关系啊。媒体如果不炒作新闻哈，其实不会有这么多人去签。那媒体他报的都是哪里的哦？这个谁中奖哦？谁中的都头奖，然后头奖这一次有几个人中，一个人可以分多少？那没有中的人哈，有几百万倍，好，有多少人没有中？哦，如果要算那个几率，有多少人没有中？哦，但是呢，他不报那些，他只报那个那这一期头奖哦开出来几号，然后。现在有几个人中奖，总奖金多少，每人可以分得多少，大家心里就会动啊，还是每一期还是有人中啊，我如果能够哪一次签到像这样，那我就成为这个亿万富翁了，所以难免就会造成人心里的一种诱惑，会动摇你原来的心，所以那个时候你本来的原则可能你就动了，这个是一种诱惑，所以天天来诱惑你，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事实上我们要面对的就是有那种天天的诱惑，天天的诱惑，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操练哈。那这个莫迪改当时就是这样，天天那些人天天来劝他，但是他还是不听，他还是不听。如果从对那些人来说，这个莫迪改实在很固执的，但是事实上等于是莫迪改他很坚持原则，他有立场，在信仰的角度来看，他有立场。他坚持他的原则，我是犹大人，我遵守律法的规定，不向任何人跪拜，这个他很坚守原则啊，这个就是莫迪改的一个主张，一个心智，他的原则也是他的立场，那立场很坚定， 那这些人劝他，他不听啊，然后他们就告诉他说我是犹大人啊。好，那这个哈曼哈、见莫迪改哈、他不跪不拜，他知道这件事情，他就很生气啊，非常的生气啊。然后那就准备要来害他，因为他很生气，就大家都这么对我这么好，就只有你敢这样子，所以他当然很生气啊。对哈曼来说哈、他当时哈、刚当被高升，而且在整个国家里面哈、他等于是哈、只有他是最除了王以外，再就是几乎是他最高位啊。所以等于是一人之下哈、万人之上啊。那他怎么能够容得下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官这个莫迪改对他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他不能容忍因此呢他就怒气填胸了然后他就准备要给莫迪改一个颜色啦但是他又想，我如果只害你莫迪改一个那这个未免太小事了，所以就决定要灭他的这个族人所有的犹大人。好，因此他就计谋，他就开始在王的面前第七节第七节，亚哈水鲁王十二年正月，就是尼三月，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夜夜掷这个普尔，就是掷签，要定何月何日为吉，则定了十二月，就是亚达月这个普尔普尔的意思就是指自谦了，谦了。好，所以如果我们来看这个普尔其实当时他们是在波斯国，他们是在波斯国。那波斯国的这个一个风俗里面也等于是外族人外族人的风俗里面，其实这个是他们按日日夜夜自普尔的意思是说要来选定一个吉日啊。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在看日子一样，选定这个吉日。所以普尔原本是外族人他们的一个习俗在选日子的一个习俗所以叫自普尔就是来自谦来看哪一天是好日子那后来因为他们选定以后来害犹大人，所以这件事情这个莫迪改就要所有的族人都一起来进食，然后当他们脱离这个危险得救的时候所以他们就所谓的普尔日，意思是说这个是他们能够从这个外族人当中们拯救的这个一个纪念等于是一个纪念。但是原本跟犹太人没有关系普尔原本跟犹太没有关系，在犹太在律法里面的节期当中并没有普尔节没有节期本来是没有这个那后来因为这一件事情，所以他们才有一个纪念这是一般我们从圣经里面的看法那这个哈曼就像这个亚哈王说亚哈水鲁王说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是无益的。犹太人当然有犹太人律法了，这个是没有错他们有他们守律法的一个方法。可是这个哈曼就利用这一点，说犹太人就来跟王讲说，有一种人就是其实他就指的这些犹大人说他们有一种律例是指他们的律法。所以这个哈曼其实他要做这一件事情，他已经准备很久他等于是一种计谋要来灭掉这一些犹大人用计谋。所以他就跟王这样说了说这些人既然都不一样当然他们就会影响到王啦，也不守王的律例啦那留他们这个没有益处啦。所以王如果你以为美的话那你就下旨意来灭绝他们。那为了为了这件事情，我要捐出一万他连的，一万他连的，这一万他连的是不是真的？他要捐？其实不是的，因为 啊，这个哈曼很聪明的，他很会算。如果王同意的话，哈，他说如果王同意，我要捐一万他连的。哎，一万他连他怎么来？不是他的钱呢、啊，一万他连的是从被灭的这些啊犹大人哈、哦、啊来，从他们那里所得来的这些掠物啊、财物啊，这个就超过一万他连的。他只不过用他的用这种方法所得来的这些财物，然后当这个要捐给王的这个啊这个银子哈、哦，其实哈、哦、他只是他早就计算好了啊、哦，这只是他在王的面前为了要让王来觉得说，哎，他哈、哦、这个很在意这一件事情，然后他也愿意哈、哦、为国家来哈、哦、来捐一些啊这个银子哈、哦、来纳入国库，让国库更有钱，好、哦。那也有一种说法是说，哦，这个国土哈、哦、当时很穷啦。不过国土如果很穷的话，应该王会答应会接收才对啦啊、哦。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推论而已哈、哦。那这个王听了很高兴啦、啊，哦，他就啊这个啊接受啊、哦、这个哈曼的这个建议。所以十二节哈、哦、说正月十三日就召了王的书记来，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奉亚哈水武王的名写旨意，啊，然后传与总督和各省的省长，并各省族的首领，又用王的戒指盖印，好、啊、交给异族，传到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大人无老少孩子，哎，妇人孩子，在一日之间，哈、啊，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前，全部剪除，好、啊，然后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物，好、啊、为猎物，哈、啊。啊，抄录这旨意，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他们预备等候那日。啊，异族就奉王命，急忙起行。他旨意就传遍苏珊城，王同哈曼坐下饮酒，苏珊的臣民就却都很慌乱。好、啊，这个王就真的照这样做了哈、啊。所以啊，哈曼的计谋哈、啊，好像已经成功了哈、啊，因为王已经下旨意哈、啊，就好像成功了哈、啊。我们看讲义哈、啊，上一次发的讲义。今天有印好了吧？今天有印哈，上一次发的讲义哈，第三哈，种族进化的阴谋，这个就是哈曼所用的种族进化的阴谋，哈，那其实哈，人是没有理由这样做的哈，种族进化好像理论上好像是很对，其实这个是不对哈，因为人哦是没有理由来对其啊别人是啊的生命施以残忍的手段，啊，为什么？人的生命神保障。哦，我们上一次有提到这个问题啊，人生命神保障，哦，神保障的人的生命，创世纪第九章里面说，啊、哦，神保障人的生命哦，人的生命被神保障，好、哦，动物的生命神没有保障，神造的哦动物神有给他生命，神造人神也给他生命，但是只有保障人的生命，并没有保障其他动物的生命哦，好、哦，创世纪第九章里面有，我们看一下好了。创世纪第九章，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啊，第九章第六节，